Hello，大家好，这里是浪浪别哭线上 Podcast，我是老板妈妈。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关于狗狗的脚的问题。我也是中途了很大量的狗以后才发现，狗狗关于脚的问题其实还蛮多的，比如膝关节问题啊、髋关节问题。纵观来讲，其实有问题的数量不算少。可能如果养个一两只是不会发现，但是如果看得很大量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有脚问题的狗不是算少数的，就是如果这些问题主人没有注意啊，或者是忽视了脚的问题，可能以后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因为脚痛嘛，加上狗狗不会说话，它可能就会引起它的那个情绪不佳啊，就像人哪里不舒服，其实也会影响到情绪。然后所以有时候狗狗，领养人会反映说狗狗突然性情大变，又或者就是食欲变差，这都是有可能是来自于脚的问题。今天我们就邀请在兽医院服务多年的陈默来谈谈狗狗关于脚的问题的各种状况，尤其他这一两年他领养了自己的狗叫小春，他也遇上了膝关节的问题，那要怎么发现呢？又要怎么处理？今天就来聊聊吧。嗨，陈默。
Hello，大家好，我是陈默。然后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小春他手术的一些发现的过程，跟就是要复健多久这样子，就是当成一个经验的分享啊。对，因为之前发生膝盖骨异位的话，我也是做了很多功课，希望可以帮到也有相同状况的狗狗们。
好，那你可以先帮我分享一下你看到脚的问题大概有哪些吗？像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就碰到竭力呀，之前髋关节发育不全，跟小纯那个膝关节的问题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大
对，
概会分成哪几种？
就好多，因为脚有好多个部位，就是还有多个地方有问题。然后最常发现的，其实真的就是膝盖骨异位、膝关节的部分。然后至于髋关节，有时候你甚至要等它有症状，你才会发现，或者是像有一些天生就走路怪怪的，它就屁股会扭扭扭，就是还是要拍 X 光才会发现。那因为膝盖骨很容易被发现的原因是你基本上去动物医院，可能医生帮你触诊啊，或者是打预防针的时候摸它，或者是抽血的时候有助理抓它的脚，然后突然咔一声，那就会发现，就是会处于你没有做检查，有时候医生就会跟你说他有这个问题，所以会比较好发现。
那狗狗除了这个医生的触诊以外，然后会不会像小春是走路有什么奇怪的姿势，或者是有什么警讯吗？
他其实我之前都没有发现过他有这个问题，也是有一次在狗园大概7个月大的时候，他就跟小虎就是跑一跑之后就掰咖，就是跛脚，就是一只脚不敢踩。然后我就想说啊，完蛋，这个应该是可能是膝关节或者是哪里有状况。对，就一次而已哦，就一次。然后之后大概1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接出来中途。然后一开始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异常，直到他开始愿意跟狗玩啊，或者是互动，他就开始会每次很频繁的发生掰咖的状况，就走一
所以
走
他
他就一
第一
只脚
次
就
跟
抬起
小
来。
虎玩一玩，然后扭到以后有做什么治疗吗？还是他后来就自己好了？
对啊，他就自己跑回去啊，就突然掰咖，然后就跑回去。
就是他就自己好了，就对，就也没有做什么
对。
处理。哦
没
哦哦，
错，因为膝关节异位就是等于是那个有一个软骨啊，就是应该怎么解释？就是我们不是会吃那个鸡腿吗？上面会不会就是有一个白色的那种软骨，然后一个沟槽，一个白色的那块有一个沟槽，那个就叫滑车沟。然后它上面其实会有一个软骨覆盖，然后它其实应该要在对的位置上面。然后狗狗的话，它膝盖骨异位，它就是那个软骨会移动，偏离那个轨道滑出来，
然后他
所
有
以
可
它一
能
个
自
角
己又
度，
滑回去。
没错，就是它有可能一个角度不对，它滑出来，那可是它把脚又放下来的时候，它就咕噜又滑回去了。
就是一般
对，
正常
所
应
以
该
就。
要卡起来就对了，但是他会就是跟他就会有一些动作会跑掉这样子。
没错，就会突然滑掉。 滑脱啦，就是滑出去该有的位置上面。对，
那他这个有没有好发在几岁啊？
有欸，其实真的就是年轻，有时候一岁到四岁可能就比较常会让你发现。但我们遇过很多，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他突然起床然后掰开，他们以为他脚麻掉了。
哦，对对，我有听过这种状况。
他以为他卡巴克，但其实没有，他就是比如说他睡觉是侧躺，是躺着的角度，但是他一站起来的时候，他的那个滑车钩就是那个软骨就滑掉，所以他又掰卡，但是他又站起来站着的时候，他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面。所以你就会可能错失你了解这只动物他可能脚在不舒服的这个状况。
因为它就时好时坏，然后偶尔发生这样子。
对，
其实
那我们当初
嘿，
小春去的时候，也是一开始医生就说一只是一级，一只是二，就是它有其实它有分级啊，
总共几级？四级吗？
总共四级。对，但是这个分级其实很粗略，而且每个医生的级数判断跟症状都不一定一样。就是很粗略，其实还是要去，比如说做一些 X 光检查或者影像学，才会知道说到底是几级。但是它可以让你稍微了解一下你狗狗脚的严重程度。对，那有我可以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到四级啊，因为之前有稍微做一下功课，因为小春的左脚就是一级，然后右脚就是二级。但是那时候开刀第一脚却是一级的时候，一级的那一只脚开刀，
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一只脚就是恶化的比较快啊，所以等于从一级就直接升级到带二到三级之间。因为一级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带动物去看诊，然后医生帮你摸到，哎，你的脚是可以，就是你的膝那个软骨的部分是可以被推出去的。但是它放掉之后，它会自己回来，就会自己弹回来。但这个的话，就是它基本上日常不会有症状，但是医生帮你发现了说它有这个问题。然后二级的话，其实就是最容易发现的时期，或者是我们有一个狗友，他是在帮他擦脚的时候发现的，就是他会把他的后脚抬起来擦，然后抬起来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前面怎么有一块骨头在动，就像我们折手会咔咔咔的声音。他就在帮他擦脚的时候发现说，他的脚怎么有一个咔的声音，或者是他把狗抱起来的时候也听到一个骨头咔咔的声音，所以他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第二级可能就是触诊的时候推出去，但是他会回不来，就等于我们平常小春这样掰开的时候会自己推回去。就是这样，是第二级。然后第三级的话，其实就是他没有办法在正常位置，几乎都是在外面，但是他用手可以推回去正常的位置，他可以推得回去。
但是可能过一阵子又跑出来这样子。
对，没有，他都在外面。三级就是几乎都在外面，但是你可以移动，你可以把他推回去啊，但是他又会再跑出来，就是在外面的时间会特别多。对，然后第四级就是整个都已经无法推回去这样子。就是一直都在外面，你根本就连硬去把它推到正常位置你都没有办法。然后它其实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出它站姿是怪怪，或是它后脚其实有点半蹲。
那这个级数也跟疼痛指数有关系吗？越级数越高就越痛？
发射，对，一定是像三四级这个几乎都是很痛的。第二级就是它偶尔会跑掉嘛，所以就是偶尔
跑掉的时候痛。
对，跑掉的时候一定会痛啊。比较怕痛的就是稍微跑出去，他就觉得哦超级痛，他就尖叫。比如说跟狗友玩一玩之后，其他狗伴玩一玩之后，他就突然尖叫一声，然后就掰卡。然后下一秒他又回到正常。
那其实我这样回想起来，我听过几个领养人有跟我们讲过说，脚就是有刚刚一开始这种状况，就是突然就是狗狗哀哀叫。然后后来就是好了又好了，然后他们可能就没有做什么处理。这个如果没有做处理的话，会这个会后来会怎么样？
其实就是看他有没有越来越严重啊。像一级，通常医生都会请你自行评估要不要手术，因为一级就是他你推才会有嘛，但是你日常去互动、散步、跑跑，它都不会发生。那其实医生就不会说哦，你一定要做什么的。但是如果二三四级，他就是他其实如果没做的话，就是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年纪越慢慢增加的时候，他的骨骼会变形严重，然后急速增加，然后因为他就是他那块软骨会一直跑来跑去，然后会一直摩擦，会去摩擦到软骨，他就会疼痛，然后可能就会有关节炎的问题，然后甚至因为疼痛不想走。然后比如说后脚的话，他可能假设说他右脚突然不想，就是不愿意走，然后他就一直靠左脚，那他右脚其实就会慢慢萎缩、萎缩、萎缩。萎缩到最后，他完全不踩，他其实就剩三只脚可以走路，
哦，有看
然
过
后
这
那时候开刀又来不及了。
个。就等于报会
对，
报废，最差的状况就是会报废一只脚就对了。
对，就是他那只脚会没有作用，而且你到后期才开刀的话，其实就是很难去复原。你即使把他的那个挖深啊、整形啊、整回来之后，但是你要让他复健，你要让他可以习惯那只脚落地。其实很难，因为他已经多年没有使用那只脚了。
不过我
你要
想
让他
会
去，
让狗的脚的状况恶化到这个地步，大概就是也不会很在乎它少了一只脚了，没
对
有
啊，
了，
其实是真的是这样。
对
欸，因为
啊。
有时候都是老了才会发现啊，老了其实有时候他们就会认为说，可能没关系，他就老了退化啊。可是其实他们是长期处于疼痛的状态。
对。
我觉得我会比较 care 的是他们会不会痛这件事情，因为，这可能攸关到他们的生活品质啊。
对，而且狗
对，因
狗
为
其实非常的，你有说过，就狗狗其实非常的耐，很会忍痛嘛。
对，真的是很会耐痛，所以你根本就是要去发现他的问题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
你可以
对。
帮我讲解一下它这个，就是一级呀，主人那个，兽医生通常会怎么样请那个饲主自己评估要不要去动手术，还有他动手术的那个整个逻辑跟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好，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做上网查的功课，就是它有三个标准。至于一级的话，其实就是要看主人自己啦。一级，我觉得一级就是要看你自己评估，如果它都没有发生，那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可做可不做。那我接下来要分享，可能就是二三四级的重点，我那时候查资料是有三个标准，就是体重大于15公斤以上的狗，早期矫正是非常好的，对。然后第二个是二级异位以上，然后它的临床症状已经超过好几次了，
你是
就
说
要
他已
做。
经就是跑那个滑车沟，车朝那个脚已经
就是一
踢
直
出去，
掰
然后
卡很多
该该
次。
叫这样子好多次了。
对，没错。然后第三个是三级手术以上，三级的那个级数以上，就是三四级，就是要手术。这是这三个手术标准。
那
对，我只，
我们会被分在一级，就是说那个医生去触诊，他才会有摸到，但是他其实平常没什
对，
么症状，这种就没关系。那个就是领养人自己先自行决定要不要做处理嘛。但是其实做处
对。
理也应该是对狗狗来说。长久来看也是好的，对不对？因为不会有恶化的危险。
我之前听医生讲，那时候评估他说不一定因为其实有时候开了之后，你一级他完全没事哦，但是你去开了之后你后面有一个复健期，你如果复健没做好的话，他可能就会又严重，就是他不敢踩啊，
了
你的复
解。
健没做，然后反而他又不敢去动那一只脚，所以医生会跟你好好的沟通，就是一级就是要看症状才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刚刚说的三个标准，其实小春那时候都有中两个，就是第一个他18公斤，他体重已经超过15公斤，然后医生就，然后他那时候是到最后 一直频繁的抬脚，就是他连抬脚尿尿，尿尿完之后，他的脚就在半空中，他下不来，
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很痛
就
吗？
是又跑掉啦，就跑掉了。
哦，他只要一
就是
抬
他，
脚就跑掉。
对，他的就是刚有讲到第二个是
他不是女
二
生
级
吗？
异位，他是男生，
哦，他是男生哦，抱歉抱歉。然后
对，
说
就是
他是
临
男
床
生，然后
那
抬腿
种。
尿尿，然后脚就放不回来了。
对对对，他就白卡了，就是他临床症状已经超过好几次以上，就是他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或者是他只要一兴奋走比较快，他脚就又抬起来这样子。因为我一开始带他出来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是后来他持续的跟狗狗互动，就是跟狗友出去跑步啊什么之类的，他才慢慢的有这些状况发生。
是因为
对，
他比较
对。
大量的在使用脚，然后所以才开始有这种状况发生。因为以前在狗
没
园的时候，活
错，
动量没这么大，这
关
样。
起来，嗯，没
哦，
错。但你也不能说你的狗这么活泼、这么好动，你要把
就一
它
直
关
关，
笼一辈子。
对，这样也不行。
我们有真的是有听过这种状况，就是狗狗它有这方面的问题，医生就说：“哦，你这个要关笼啊，你这个不能跟狗有，不能跟狗出去跑步。”他会觉得说你：“你这只狗就是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等于判了它。”
终
判
身
了
监
他
禁
死
呢？
刑，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是有方法，因为我一开始我还没有接触这个病的时候，我其实也不太知道说哦，原来需要这样。那因为小春他两只脚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做了一只脚之后复原良好，在第二次发生第二只脚也同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当下隔天马上去预约，然后再隔天就手术了，就超快的，就是。时间我也没有犹豫，因为第一只脚的复原，我觉得实在是恢复得太好。对，所以真的就是下定决心做，那他其实现在跑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这手术的内容大概是要做什么？
手术的内容其实超级多，然后小春他比较单纯一点，他是一个做一个整形，就是。它的沟槽天生可能发育太浅，所以它那一块软骨会跑出来，就是会滑脱。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手术很单纯，就是把它挖深，把那个沟，像我们人的膝盖也是有个沟槽，把它挖深，
让它卡
然
得
后
可以
再，
更紧。
没错，就是卡回去，就这样，很简单，就是。但是还有一些有可能是因为太凸啊，或是太平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是严重起来，它可能已经整个那个胫骨已经转位了，然后就要做整形，然后把它钉起来，或是重建软组织，然后或是做什么肌肉的那个张力加强什么，就是很多啦，就是还是要评估之后才知道。所以我
所以
们
每
那
一
时
只
候
狗
发
的
现的
状
话。
况是不太一样，就像小春，它算是比较简单的，手术中算是比较简单的。
对，但是因为其实它发生了没多久，我们其实就去做这个手术，也没有让它，比如说恶化啊，或者是整个脚都变形啊的状况，所以它其实就相对单纯一些。
所以
对，
如果拖着这个问题，然后没有去处理的话，也可能是会让这个手术的状况变得是更复杂，就是，
对，而且更难做。而且更有时候愈后也没这么好，像比如说你可能四级去手术，医生都可能会跟你说，可能也没有办法到100%恢复到正确，因为后续还要做一些复健等等，然后肌肉强度增加，才有办法让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那
对。
像小春他术后是大概怎么照顾的？有需要做到复健吗？
其实我们没有去复健，因为那时候台南好像没有什么复健的门诊，但其实好像很多地方有，比如说高雄、台中、台北好像都有类似的门诊可以去。那复健的话，其实会让他更敢踩，然后更顺利的，增加肌肉强度。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术后最重要的就是一定不能放绳呐，就是要牵着它。然后前两周他会
因为不能让他太动作太
激
大，这样
动，
子。
没错，因为你激动，它那个 它那个骨头还在愈合，但是如果还没愈合你就去激动的话，它又跑掉了，所以你整个手术就是大失败。所以很多人都卡在这个重点。像比如说有一些贵宾狗，他们根本就是会跳床、跳沙发，但是你术后都不能做这些事情。
这也不用贵宾狗吧？每一只狗都会跳床、跳沙发。
好，了解。因为我们家的狗有之前在开刀前就练习让它不要跳这个动作。对，因为有些医生就会直接跟你说，你术后就是要控制它的运动量，然后要限制它，然后有些主人就说啊，没办法啦，这怎么可能？所
有
以，
些狗真的很好动，会很困难，你除非把它关起来，但是关的话，有的狗又关不得，哇，那也会很
对
困
啊，
难。
所以就是看他们跳心里就救一下，就啊，惨了惨了，会不会
我的钱
发
白
生什
花了。
么事？这真的会白花，就是会很心痛。其实就是要，大概周期可能就3个月啊，2到3个月，
要才会
然
好
后，
吗？2到3个月
对
才
啊，
会好。哇。
才会放生。其实它，基本上就是2周会拆线嘛，然后那2周其实他们会做一个包扎固定，然后把你的腿包起来，不要让他的腿踩在地板上。前2周是不能踩的，因为第一个是他们会痛，然后第二个是也是怕他们太激烈的时候又跑掉，所
所以
以
就
前
固
两
定一
周
下
就
就
是会
是，
帮你，对，就是包起来。但是2周后呢，拆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奇怪，我们家的狗怎么腿部的肌肉好像消下去？但是其实是正常反应，就是其实像我们人类也是啊，卧病在床，如果你要卧病在床2周，然后要下来地板上，其实你也会不习惯。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其实我们肌肉量会减少，所以又更不敢去踩踏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2个礼拜后的，就是你要练习让他去走路去踩，让他练习放下来。但我觉得还蛮难的啦，
这
就
蛮难
是，
的，因为以前像秀秀，我记得他的脚也是这样，去开刀，开完刀以后他都不敢踏
对，
在
就
地
是
上，
要，就
你
是
就要
要
故
很有
意的
耐
去
心。
拉，去拉，让他踩。
对，我们之前2个礼拜后去给医生，医生在那边拉他，就是因为他很紧啊，就是已经包起来两个礼拜了嘛，所以他要帮他伸展，就拉他，就觉得哦，好像很痛。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一直散步，但是你散步时间又不能太长，因为太长它就会增加它的运动量，就是不，没有办法负担。所以你要在时间短的状况下，然后又要让他开始试着踩踏，大概1个月吧，1个月就会比较好。那通常最难的部分就是他自己认为他自己好了，他就会开始跑跳了，开始牵不住了，开始激动了，开始跳高跳低了，大概是1个月的时候，那这里其实就是又更难的部分，就是你要限制它，要再限制到2个月、3个月的时间。对，这个会是我觉得手术后主人会遇到最困难的部分。
尤
所以
其是
在手术
假
前，
设那狗很年轻又很好动的话，这真的会蛮困难的。
对啊，我们当初就是一直避开去公园的时候，就完全避开狗，因为不能让它看到狗，因为它会很兴奋。我就说拜托大家看到我们就装不认识哦，不要让他兴奋，因为就是很担心他太激动又手术失败，医生也会特别的再三警告你，千万不能就是心软。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1年内做了2次手术，等于每次3个月，他等于有半年的时间都没有跟狗跑或互动。对，因为我们在一年内开了两。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嘛，因为他的症状算是一定要开刀的，这也是没有办法。那他开完刀就是过了这段时间以后，他现在脚你觉得是有恢复到完全正常的状态吗？
对耶，完全正常的状态。然后我们也有固定去给医生摸一下，漂不漂亮，稳不稳，就是都推不掉啊。目前都是都推不掉的状态。但我们其实有一点可怕的事情是，小孙是一个很激动，就是他跟狗跑起来会很激动。其实医生也不建议那么激动啊。
所以还是不能让他玩的太 over 就对了。
因为他的 over 他是超级 over， 不是那种稍微，他是可能他跑，然后可能五六只狗在后面追他，然后会跌倒的那种。
嗯嗯嗯，
就是有一点再更嗨一点的那一种，所以医生也不建议这样子。当然，但是有时候他跟狗很开心，我就让他去玩一下，但是会稍微跑得太夸张，还是会稍微先叫住他一下这样子。
了解，这就是哇！我突然觉得那个斑斑他们的脚那么好，我真的是要感谢上帝耶，就他们这样撞来撞去的那么多年都没事。如果是有这样子问题的狗，根本就不能这样，是撞不得的耶。
真的，对啊，但是就是可以提早发现跟治疗啊。你如果说假设今天那只狗15岁，你才发现它可能3、4级以上，那根本也不适合去做手术啊。
可是15岁。会有可能15岁才突然发现吗？因为他这应该是会渐渐的有症状吧，不会是突然？
对，应该是不会啊，因为到15岁变成，可能他本来1级、2级，然后十
就是
五
没
岁变成
注意哦，然后忽略他，然后最后到15岁变成4级、3级，这样很痛。这样，那如果真的到了那种时候啊，就是年纪大了，你又不能开刀，然后级数又很。级数又很高，它又很疼痛的状况下，那时候狗只能做什么？
那时候我们目标其实就不是在于处理异味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变成说，我们的目标是要维持它的生活品质，然后减缓它的退化性关节炎，然后可能吃保健食品嘛。其实保健食品这点我没有特别研究，但其实我们其实就是要维持它软组织的强度啦，然后去减缓它的疼痛，我们能做的就只能这样。
减缓它的疼痛，
然后如果
是
真的
止痛
痛
药
起
吗？
来，对啊，止痛药或者有一些附件可以热敷啊等等之类的。对，
那
只
就
能够这样
一样，那种已经骨头磨损到很不舒服了，你可能就也只能一直做一些保养类的动作而已。
对，因为真的会很疼痛哦，我觉得那个脚痛起来真的是。就是对他们来说，就像你说，可能会影响情绪，情绪可能会不好，可能有狗弄它，或是人类碰到它就想生气，因为我会痛嘛。
这个就让我想起来那个啊，那时候我们不是有中途一只少了右前腿的一只狗狗叫大山，然后它很乖，然后很稳定嘛，然后它在店里也都蛮好的，就突然有一天，就是它突然。小狗去碰到它一下，它就非常非常暴躁，然后就很生气啊，然后想要咬小狗。结果后来是发现它，除了少了右前腿以外，它的左后腿也是这个问题，也是膝关节的问题，而且它测出来已经4级，就是很，
哦，它
就是它是四级啊，然后它就已经，
那超痛的。
对啊，他就很痛啊，而且你看他那么能忍痛，被我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是4级的耶。然后，而且是小狗一撞到他，他性情就大变。他本来是一只很稳定、很乖巧的狗，结果因为脚很痛，痛到他这个整个很暴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4级，对啊，他已经少了一只前腿了。然后那时候在想说，哇，他这个腿后腿如果这么严重保不住的话，他以后。等于是根本没办法站呢、欸，因为他剩下一只，
对啊，对
剩下一只前腿，剩下一只后腿，他根本就没办法站。然后那时候也是他被领养前就去医院手术，然后我记得也是关了好久，而且他手术我记得是2次才成功，还不是一次就成功。
因为四级其实真的有难度，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其实越严重的，其实越难手术啊，手术的难度就会提升，因为一定是因为你四级就是你推不回去了嘛，那你势必得可能比如说矫正啊或整形啊，才有办法让它回到正确位置上面。对，然后它也有可能很容易又跑掉等等之类的。那像它这个状况就是100%一定要做啊，
对啊，
你看
它
年龄
不行啊，
很大，
他不做。他才3、4岁嘛，而且他又少一只腿，他不做完全没办法，
生意
之后
啊，
根本不知道怎么生活了啊。
对啊，所以这种就是一定要去做。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如果你的狗是超级 喜欢散步或者是很喜欢跟狗玩的，这种可能也真的要好好的考虑，让他未来可以无后顾之忧的运动。对，不要说可能靠吃什么保健食品，因为很多就是保健食品其实帮助有限啊，还是真的要找医生评估。对，因为保健食品其实不是在有症状的时候使用，但它其实是没症状的时候可以日常保养。那虽然说有时候有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同步一起，就是一起给予，但其实就是相辅相成，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有在吃止痛药的过程中，我们再加一点保健食品，能不能够让他疼痛发炎下降这样子。对啊，所以还是要去评估一下啦。那可我觉得如果一间不够，你就是再多找几间评估看看。对，
这种手术最好是也多问几间，比较
对，因为
更
骨科手术，骨科手术是一个很攸关于狗的下半辈子的手术，我自己认为啊，是一个蛮重要的手术，因为一旦失败了，它有可能就很难去恢复了。
了解，
因为有犹豫过啦，犹豫过一些可能就是手术失败的案例。对，所以要去找另外一个人帮你又变好的话，其实又是一件很困难的。
今天讲到就是，其实我也看过好几次，其实是手术失败的，就是他手术完以后走路还怪怪的，就是感觉是没有，其实走路怪怪的就不对了嘛，对不对？
如果你说有一些是骨那个什么髋关节的话，好像有时候就真的是这样，因为他没有办法到百分之百的复原。对，像有一些是髋关节有问题，有些是去做那个股骨头切除的手术，像点点他就是做这个手术。点点就是
杰利也是做这个手术，杰利也是做这个手术。
他是也是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切股骨头、欸，
是切股骨头，我记得是。
哦，是那这个东西其实对大狗就很吃力啊，因为你看哦，就是他们体重那么重那么大只，但是你把它一个骨头这样子切掉了，它等于那个中间没有一个连接的东西。那其实就会让他日后可能走路还是会稍微怪怪的，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就是
走路有怪怪的吗？
有啊，他走路怪怪的啊。
哦，好啦，你看我可能因为我记得杰利走路真的很怪，但是所以
就是他可能会扭，为了扭屁股的感觉吧。
对，很扭，
对，很扭，对，那个髋关节部分又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需要做功课的部分，因为我自己
膝关节就是像小春那样子，如果早一点发现的话，它是有可能就是走路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就是
没错。但是同步要配合一些，不要这么高强度啊，然后可能体重要控制，不要让它更有负担。对。
那像小春做的这个手术，听起来他的算是比较简单的手术嘛？那他这个费用大概花了多少钱？
他的费用的话，其实就是每一间医院都不太一样，但我们这边如果加检查的话，好像是一只腿大概4万块以内，
一只腿4万块以内，那是因为他的状况嘛，对不对？如果他有其他状况是比较严重的话，那可能价钱又会不太一样。
更贵，没错没错。对。
那你自己
因为他的体重，
哦，这还要算体重，对，因为跟麻醉什么的还有关系嘛。
没错。
那你自己在选择这个医院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地方嘛？因为听起来骨科手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手术，应该技术是非常重要。你自己会看哪一些地方来决定？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当然会问医生的意见。但如果是一般 可能就会上网做一些功课，然后看很多案例，看他们愈后，或者是寻求有做这方面的手术的人的帮助。对，像我以前也有手术完之后也有分享给，好像那个浪浪的其他狗友，他们也有去做这个手术，然后现在也恢复得还不错。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靠身边的人分享啊，多问，然后以及你跟医生的诊查过程有没有是好的，
信不信？
对，我觉得
觉得能不能沟通这样子。
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会蛮注重狗狗，医生对狗狗的情绪的状况观察，就是他们可能会稍微以动物的情绪为主，我会比较可以接受。对，这个有时候我在去动物院，我会比较 care 这个部分啊，应该大家都会吧？就是
对啊，
就是他们对狗狗的肢体或者是一些以动物为主啊，可能就是动物真的很害怕啊，或者是真的很排斥，那他可能应对的反应就会对我们比较重要一点，因为其实米克斯真的还蛮敏感的。对。
那你自己在看就是这种脚的问题，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没有什么品种是特别会容易出现的，或者是什么状态的狗狗会特别容易有的？
我每次跟医生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说哦，这个是小型狗才有，什么贵宾、博美、吉娃娃。可是直到我一直在做送养的工作，或是去狗园观察他们，我觉得一点都不是这样子。然后其实他们后来也有在改变这个想法，就是其实这个在以前是他们是视为先天的啦，先天的疾就是他先天的异常。可我后来越来越发现，会不会是后天也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关笼子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
你是说他在成长的时候，然后都关着？
对啊，那会不会就是比如说他那个沟就是在成长的时候他关着，然后可能就是发育的关系让他很浅啊，很容易滑动啊？因为狗园真的有蛮多这个问题的，像之前我自己有送养过一些比如说豆乳，
对
啊，就是豆腐的，
你们那边狗园来的狗我觉得脚都好容易有问题哦。
对，但有一些是
可能是
在外面啊，就比如说点点跟豆腐都是车祸啊，那个就不一样。可是像豆乳这种，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两只腿都跑掉，但是他完全没有，就是他回家以后完全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态，而且他体重只有10公斤。对，就是因为他体重轻，所以他在跑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这种掰咖的症状。但是其实他的评估已经到2、3级了，二级。对，但是他却就是他不用评估后不用做这个手术啊，因为他体重也轻，他也不会有负担，也不会疼痛，也不会跑掉。对，
那
所
这样讲起来，
我觉得
贵宾什么的，贵宾吉娃娃那种，他们就算有这
种，那我觉得是真的是先天的，那种发育性的疾病啊。
了解。
对，因为有时候遗传就会有，但我觉得因为真的越来越多米克斯有，真的很多欸，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一做完手术我就开始遇到，还是说本来其实就这么多狗狗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对，对，我就不知道，这个不可考啊，其实连医生都觉得很多原因造成这样子。那至于这种小型狗真的是很容易发生，超级多的。对，那小型狗要不要手术，这个又真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他们活动量也不大，然后体重又轻，很少人会，除非到了3、4级，他们可能才会正视到说，哦，可能真的要手术。
今天大概就分享这些对于狗狗脚的这些观察，就是如果你有发现你自己的狗狗或是狗友的狗狗啊，有出现类似这样的状况，可以让他们来听听这一期。这个也跟人一样，这就是早期发现，就是 早期治疗，就是不会让后来变得这么严重，或者是那么的没有办法恢复的正常状态。我们也很谢谢陈默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也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听。听完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心得跟收获吗？如果有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的评论，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哦。今天就这样子咯，大家拜拜。